每种低头祷告。主，你听见你儿女向着你的赞美诗歌，你听见弟兄姊妹们向着你最深处的感谢和敬拜，又从祷告中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我们认明，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主，你一生牧养我们直到如今，主，我们凡所有一切都在你的恩眷底下。主，所以我们为着全教会感谢你的恩典和带领，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是群羊的牧者，也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原是理所当然的。主，今天早晨我们特别求你眷顾这个聚会，因为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要听从你来的教训，要得到你所供应我们生命的牧养。主，我们特别为那些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关怀。有些时候我们不是那样容易去看望他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消息，知道太迟。主啊，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他们最好的牧者，你也是他们最细微的祭司，在一切所有神儿女需要上面，你从来没有忽略过，你也从来没有不尽一切的恩典把你的儿女带回到你的羊圈中间。主，特别我们为着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继续的祷告，求主加力量给他们，使他们身体强壮。主，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又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长久在忙碌中间，他们忘记，他们忽略了敬拜，求主怜悯，也不让他们因这样的疏懒而损失太多。主，你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主，免得成了习惯。求主教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引导我们。更求主纪念那些弟兄姊妹们心灵中软弱的，有各样的挂虑，各样重担，生活的压力，各样的繁忙，许多人际的关系，照管儿女，主啊，这些事情在我们每天生活中间，其实你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显明你的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靠多多的依靠你，在凡事上仰望你。特别为着这些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献上祷告，愿主纪念他们，愿主扶持他们。说再一次我们把今天早晨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愿主施恩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你的道路和你的旨意。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有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吸引人的教会，它有许多的因素，有七重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神儿女敬拜的本身。这个敬拜呢，一方面是神儿女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当神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也成为一种很清楚明显的见证，并且成为一种教会所尊重的、所看重的价值。这个在无形中间对于许多来聚会的人就有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冲击力，使人看见说神儿女聚在一起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满足，何等的甘甜。所以今天早上我还要找一篇诗篇来跟大家分享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我们要用的诗篇是诗篇第84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不愿意，很怕讲诗篇或者读诗篇，因为觉得自己经历不够。诗篇是一个讲经历的诗，讲经历的经文。诗篇里面道理当然也有它的结构，可是最重要的是作诗的人从他生命经历中间所发出来向着神的赞美和奉献。这个呢是读诗篇人知道的，诗篇是赞美的话，但是诗篇也是神儿女共同的经历。但等到现在这时候，如果再不讲诗篇的话，可能没有时日无多。所以虽然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经历是永远走不完，永远讲不完的。所以我们无论有多少，照着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所能的和弟兄姊妹分享。那诗篇84篇这里呢，诗题叫做可拉后裔的诗，交于灵长用加特乐器。这几句话你不要小看它，因为这里面呢写出来了这个作诗的场合跟所要演奏、所要这个歌唱的一种配乐，还有它所有重点是什么。当然加特乐器，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音乐家，他自己是会弹琴的，并且他流浪在加特的时候，可能他寻找一些乐器很适合敬拜用的啊，所以这些呢是当时大卫就已经算计在里面，在诗篇里面写这样的话。那至于这个诗题，有一些的读者、有一些学者极力主张这个诗篇呢都是大卫的宝库啊，其中呢最突出的就是施布真，
他甚至写了一套书，诗篇的，叫做诗篇的，叫做大卫的宝库，因为那里曾经有一句话，大卫收藏军器的宝库啊，他的宝库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啊。那当然，这里属灵上来讲呢，这是他属灵上面的宝贝，所以斯布真是非常相信诗篇所有都是主要是大卫，除非很明显的是写了别人的名字的话，他认为都是主要是大卫的诗。那这里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说可拉的后裔是谁啊？那么这个可拉的后裔，从圣经里面可拉的名字只有一个最突出的，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啊，那个可拉长跟可拉一同背叛的大山亚比兰，还有可拉的后，还有可拉啊。那么当神的审判接着摩西临到他们的时候，地开了口，他们就全被地吞灭。那照这样说来呢，可拉不应当有后裔，因为在民数记里面似乎是表明是一种审判的清除，一种绝对的态度。但是很稀奇的，我们在诗篇里面又重新读到可拉的名字，这怎么回事呢？那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有恩典啊，有耐心去读家谱的话，你就发现这家谱里面竟然记载可拉有剩下来的一些后裔。那我想这是审判中间恩典的余数，神留了一些特别的可拉的后裔。那当中有一些，当中呢，当然这些人呢都非常了解到，窗子关一关好了，窗子关起来吧。哪个人误犯机关了哈？很吵。非人手所能控制的外力，不许理他哈。大家需要学会用一个耳朵听到，另外一个耳朵把声音排除出去哈。用这边的耳朵听啊。好了，他没有声音了，神的怜悯哈。可拉后裔是谁呢？可拉后裔这个是很可耻的名字，所以我想很少人愿意把这个名字跟自己的名字认同。但是竟然在诗篇里面，特别有十一篇诗篇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这标明可拉后裔的，这有两种理论，一个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一个呢是大卫把他的诗给可拉的后裔来诵读的啊。那当然这里面的讲究就不一样了，我自己看法呢，很可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那在可拉的后裔中间，谁有可能写这样诗呢？你就会发现，当你读历代志家谱的时候，你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是鼎鼎有名的，在圣经里面就是撒母耳。所以原来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这就是非常稀奇一件事情。可拉当然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人，所以他们想要跟这个亚伦来一同分享，来轮流得着祭司的职分啊。这个看法呢，从某一方面来讲，这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正确的想法。可是大部分是出于私心，所以呢，当时受了极大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有些时候我们侍奉的态度不是出于神的，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得着自己的名望好处或者得着荣耀，这些很当心的事情啊。所以可拉的后裔这个名字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啊。I've been relating to the congregation. I think I need to tell the young people whom are in us. The Psalm was 84 was written either by or for the descendants of Korah. Korah is a terrible name because they were a rebellious group, but yet the grace of God preserved them, even that they may still serve in the church, in the congregation, in the temple, tabernacle. So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and we have 11 psalms in this name given to the descendants of Korah. And here it is. 从第84篇开始呢，这里就提到这样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居所 the word 这个 dwelling place 啊，这个在英文里面很多地方翻作 tabernacle， 因为这里讲的时间的问题，就是会幕的问题。这个居所呢，如果是大卫的时代，他没有看见这个圣殿建起来，所以很可能这无论是撒母耳也好，无论是大卫也好，总是在会幕建造以前，所以称这里的神的圣殿呢，不称作殿，称作居所啊。虽然在后面呢也提到了院宇这些事情，可是院宇跟圣殿究竟不同啊。院宇呢是在旷野中间一个围出来的，上次我们说过，外面是外院，里面是内院，最后面呢到了圣所至圣所，一路一路的进去啊。这些事情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作诗的人呢，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是第一段啊，怎么分法的呢？因为他每段后面有个细拉啊，这个细拉是一个停顿的意思啊。中文翻得不错，细拉如果是四弦乐节是慢慢过门啊，这个给人想象力很不错，很有意思的。不管是怎么样的乐器，总之在这里有一段可能是静思默想的时候，也可能经过细拉之后呢，整个诗篇的语气语调都转换了，所以常常我们看见这样情形。因此这篇诗呢一共有12节，可以很容易分成三段啊，第四节到第八节到12节，很简单，很匀称的分作三段。那么第一段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第一点就提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那为什么一开始讲到居所呢？当然这是一个作诗的人所用的手法。其实你读完整篇你就明白，他所羡慕的其实不是那个居所。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旷野的环境里面，在会幕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哎，可能还远不如在大家所看见各种建筑物。为什么会幕最外面的时候你看见它是用海狗皮包的，海狗皮是个很粗糙黑颜色的东西，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看法，没有什么荣耀的美容加薪美容在外面。所以这个旷野中间一个黑黑黢黢的东西，一个方方整整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呢？但作诗人眼光当然不一样，他说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为什么居所可爱呢？就是因为里面住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头一个观念，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讲到神的居所，最重要把它分别跟其他建筑物或者东西不一样的，是因为住在里面的是谁，住在里面的是谁。到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概念，虽然我们知道神并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中，当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宣明，但是在表记上面，在属灵的意见上面，在属灵的意思上面，这个居所，神的居所，因为神虽然他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但是这个地方表明他同在的范围。那今天我们如果讲的教会的话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居所。今天我们所讲教会，尤其神都教会，这个地方不是很整齐，不是很美丽，也不是很堂皇富丽啊，不过是一个别人教会的副堂，一个交易厅，我们把它拿来聚会用的。但不管在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里面聚会，我们总要知道一件事情，谁是这个聚会的主人，谁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神自己。所以这里说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里提到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尤其特别 Lord of Hosts Deus Sabaoth，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时候，特别说到神的庄严尊重荣耀和他的权柄威严，一切关于神圣的事情啊，都在这里特别用这个字来说明。那今天是父亲节，我想我们在母亲节时候讲一篇信息，讲到这个我们的神是有母亲之胸怀的神啊，叫着伊丽莎代。那这个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知道神给人印象很清楚，他不仅仅是女性的神，他也是男性的神。在神来讲没有男性女性的分别，并且所有一切神的本身的荣耀庄重在他的名字中间所显明的，在万军之耶和华这名字里面所显明的是何等的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可爱是因为住在里面的神是可爱的神，所以这个可拉后裔这边是给人很不同的印象，神是可爱的。在上次我们也讲过，在基本的观念中间我们知道神是可畏的，但是神又是可爱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神却愿意接纳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尤其在新约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侍奉他，可以蒙怜悯得恩惠，做随时帮助。不仅这样，我们可以专心的侍奉他，不必担心在旧约的时候像祭司那些不当心的祭司，或者说最早的时候拿达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而被毁灭，不需要担心这个。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我们受吸引来到神面前的原因，因为神是可爱的。 And I have been repeating this message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many many times, that is we have to have a dual concept about God, which is fearful yet lovable. And here we said 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Lord, it is so lovely, so desirable, because he who lives in it is one that is lovely and also adorable, yet we have to be fearful. 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告诉我们，当这个作诗的人他头一个感觉来到圣殿的时候，他是充满了一些心中的喜悦。所以你读诗篇84篇，别的你不需要知道，你读完以后给你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非常一种平安的感觉，一种满足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作诗的人就是从这个感觉里面出发的，他把他的感觉很用非常平实并非很华丽的词藻，非常平实非常切身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读的人很容易领受这种感觉啊。我们中国人有诗人叫白居易，为什么他被人纪念呢？为什么他的诗好读呢？因为读完以后心里会共鸣啊。至少可拉的后裔在这篇诗篇里面表达了他对于神的居所，也就是说对于神的那种羡慕那种爱戴，并且那种全心的摆上，跟神中间没有什么距离。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可拉的后裔的名字何等的可耻，被审判的，但是在审判之外审判之后还有恩典的余数。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今天人能够亲近神都是因为受了审判之后的恩典。这个审判当然没有直接加在我们身上，而是加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有些时候旧约里面的事情跟新约里面可以有对照的，而旧约的新经历跟新约经历可以共通，因为在可拉的后裔上面他们经历到了审判所余下来的恩典。 And this is a special thing about Korah. He is a remnant after the judgment. And here we are as New Testament Christian. We're also a remnant after the judgment. But the judgment was 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himself. 所以这里呢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绪，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写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喜悦，因为他不再受审判，他的祖先已经受过审判，他们如果受教训的话就不会再检阅，不会再冒犯，不会再突出，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他们甘心乐意的做，一点都没有出头显扬的意思，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Cry out, right? Cry out to the everlasting God, everliving God. 他向神呼吁，呼吁什么呢？他说呢，我渴慕可想，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换句话说，这个人还没有到愿意里面来，他不过呢是想到神家他就欢喜快乐。为什么想到神的家就欢喜快乐呢？因为我相信他去的时候离下去看得更清楚，不是一个人，他在神的殿宇中间，他在神的殿宇里面，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根基，他人生的价值可以说就维系在他跟神中间的关系上面。所以他一想到要来亲近神，到神的殿宇来的时候，那知道，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圣殿除了祭司之外，就少数的人因着这个侍奉的缘故会去圣殿里面。那当然一个人愿意去圣殿，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改变啊。那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很多神的儿女为什么愿意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他知道教会里面有神的同在，并且在这里当弟兄姊妹一同聚集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点，在这里有非常好的交通，非常好的这个机会能够沟通在灵里面一些所需要表达的事情。所以这里作诗人想到去到神的耶和华殿宇的时候，他里面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是勉强的，他不是被人驱促，不是被人逼迫的啊。那从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然是这个礼拜为未除，有人请我们去礼拜，推三阻四怎么样也推不了，只好去一趟。我不是曾经跟你讲过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吗？有一位姓杨的这个朋友，那时候还没信主啊，他的未婚妻呢叫我们带他去聚会。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某某人呢我来带你聚会，他说好好，敷衍了半天讲不过了，好了，到了礼拜天我真的去了，到他门口敲门，他呢穿个睡衣出来了，他一见我就哎呀一声大叫，我想他大概是因为迟到了不好意思，又穿着睡衣出来，想想不对，哎呀一声就回去了。我就等着他快去换衣服了，等等还不出来，我再不去我都要迟到了，所以我就再敲门，门是开的了，我就推进去，他里面的 roommate 呢就出来给我讲话。我说那个杨某人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我看看啊，把他房间推开一看，他说不在呀，他就带我去看，我一看窗户是开的，啊，跳窗而走。这聚会这么辛苦，这么可怜的，给强迫的，给好像绑架去聚会的一样啊。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恩典临到他，后来他到了 Iowa， 信主了。那这一回呢，他不仅是信主，而且真正是很爱主。到以后再回到 New Jersey 的时候，竟然教会选定他做执事，何等大的差别！当中大概差了十年啊，所以很稀奇的事情。As I was telling the infamous story about one of the brother Young, who when he was not a Christian, his fiance wanted me to take him to the church. So I talked to him and said, I'm going to pick you up on Sunday. And I did. And he opened the door in his pajamas and right away went back. I thought he was going back to change. But when I knocked the second time and went in, I found out he just jumped out the window and left. But 10 years later, he was found in the church as a deacon. So what a great change. And the desire to meet is totally different. 我相信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个聚会的需要跟聚会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如果你是很正常的基督徒，你应该喜欢聚会。我在Cornell读书的时候，就是很盼望礼拜天，很盼望礼拜天。每一个礼拜等到礼拜天，哎呀，就赶快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跟着一些学长们，那时候我还没有车子，跟着去做礼拜。他妈怎么还不来呀？等了半天，哦，终于来，赶快上车。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快乐不是因为说是礼拜天可以出去走一走，而是因为真正享受到在聚会中间所得的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保守、神的平安，所有一切在主里面的好处，当你在聚会的时候实在是可以得着。所以这作诗的人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这个 Spurgeon 是一个三元论者，他都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这都是体的部分，不是他讲里面的灵啊。可是你知道希伯来人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当他讲到肉体的时候，可能是指外面的身体，可是当他讲到心肠的时候，就是指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呢，他用心肠来表示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犹太人的说法不是心肠，是讲到他的肝脏啊。肝脏是里面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器官，他的五脏六腑，所以里面的人都可想神的愿意。我不知道人受情绪的影响有多深啊，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情绪紧张的时候，你胃里面不舒服，其实胃没有什么不舒服，就你心里面有压力，胃肠就不舒服了啊。当你重担太多的时候，你里面好像背负重担啊，他这个不能分辨啊，就是里面跟外面的人怎么说呢，心里面不舒服嘛，他指着自己肚子，这是犹太人的习惯，说到他里面的事情是讲的心肠。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讲到他整个的人呢，由里到外，由外到里，可想来敬拜神，来亲近神，到神的愿意中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呢，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这两句话真有意思。如果你有了祭坛，有了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祭坛的观念，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他说什么？他前面称呼神，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主，我的神呢，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了房屋，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了房屋。为什么在祭坛那里呢？因为祭坛那里是暖和的，祭坛那里一直有火烧着，当然这麻雀不会这么笨的跑到火上面去造房子，它一定在祭坛的角落，祭坛的边上面找了一个温暖的地方，找了一个窝，造了一个窝。那今天我昨天晚上这个昨天下午我跟师母在这个屋子外面走一走，看见这个房子造的时候啊，它有三个装饰用的小小的一个管子在那里。我说这个看起来不错，可能可以给麻雀造窝了。因为我正在读诗篇84篇，还没有窝来造，还没有麻雀来造窝，可能不够温暖，因为那地方向着风，可能不太舒服。所以麻雀找窝，它找地方一定是有道理的。那在这里祭坛那里，祭坛是干什么呢？献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献祭是熊熊烈火，如果你献燔祭的话，那个脂油这个都在上面，盖上的脂油，那个脂油啊可以烧得起来的。所以当你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会有熊熊的烈火，熊熊大火把祭物焚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祭物焚烧的时候，那个香气就成为耶和华的食物。那弟兄姊妹们，教会之所以可爱，为什么有热力呢？因为有人肯奉献。教会的热力从哪里来？从奉献而来，从献祭而来。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当他去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献上礼物，这些礼物不一定是其他的，而是指的祭物，不一定是指的金钱，不一定指的什么其他东西， 在以色列人的规矩，他在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所有的规矩，当以色列人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朝见神，意思说他一定要带着祭物和礼物。当你说祭物礼物的时候，可能是素祭，那是指的面，但是如果你算讲到祭物的话，是讲到牲畜啊。以色列人又规定，圣经里面规定，如果你离这个奉献这个祭坛太远，你一天的时候带着牲畜走不快，你可以把它变成钱，然后到那里可以买牲畜来献祭。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里面以后有兑换牛羊这个兑换银钱跟卖牛羊鸽子的，为什么？因为人要献祭。但是无论如何，当你到祭坛的时候，为什么这里有熊熊的烈火？为什么这里有温暖？因为有祭物。祭坛如果缺少祭物，光有柴烧不会太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侍奉主在神的儿女面前，我们是添柴加火，但是所有一切教会的兴旺取决于神儿女向着神的奉献。你肯不肯照着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你在神的家中就有祭物摆上，这样神的家中就会有热力，这样神的 家中就会有丰富，这样在神的家中他会得着所当得的赞美和敬拜。神的食物，当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的时候，他就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祭坛在那里有温暖，所以麻雀在那里找着窝，燕子在那里找着报雏，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燕子跟麻雀不一样在哪里？麻雀是漂流的，圣经里讲到麻雀都是讲到孤单的意思，很多地方大卫自己说他像麻雀一样漂流啊。在新约里面讲这个主耶稣也举例讲到麻雀啊。燕子不同，燕子是候鸟，燕子到了时候它就会回来。这里我们往南去，San Juan Capistrano还有一首歌的啊，每年这个时候燕子回来的时候，大家去看燕子一批一批的回来，很整齐的到处就回来，因为它是候鸟。那但是你要想到在祭坛这里，这个祭坛是移动的，这个在沙漠里面他们在走的时候，但是虽然在沙漠里面，燕子好像认定了以色列人所去之处。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这么多年啊，40年，甚至你说当他们建国之后，在巴勒斯坦那里大卫那个会幕几时在那里多久，我们都没有太清楚记录啊。但是燕子每年每年回到这里，准时的回来，在那里找着报雏之窝，在那里可以把他的儿女来抚养长大的啊。我们很高兴看见这个李弟兄的孩子今天会走路了啊，下地乱跑了，这个不得了了，这回他自由了，这回父母亲可是手抓不住了啊。所以你知道，在教会是抚养孩子最好的地方。我在教会里这么多年，看见这些父母亲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等到儿女等到孩子出来了，想到要找个地方聚会了，本来他还马马虎虎的，等到儿女出事以后呢，想到儿女的教育这个责任何等重大，所以呢就找了一个最好的教会啊。这也是很多人的经历，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在教会里面，这个在从主日学开始就从小教导他神的道理，以致他到老也不偏离。所以这里你看，作诗的人是用两只小鸟啊，麻雀跟燕子来说明他对于神的愿语那科目的情形。他巴不得在这里做窝，巴不得在这里啊，这个找着房子，找着居所的地方。那这里你看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王，我的神呢、啊？他用的名字，前面第一节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底下他加上去了。你要注意这里重叠加上去的那些使用称呼神的名字的一些字。万军之耶和华呀，我的王，我的神啊！你看，如果是大卫写的就更有意思，大卫自己贵为君王，但是他知道真正的君王是神，我的王，我的神啊。那如果可拉后裔所写的，当然也是明白他并没有把大卫当作神，而是把神当作他的王啊！我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这些话多有力量。所以这些你就看见作诗的人因着对神的名字的这个呼喊而知道他对于神的信靠跟对于神的认识。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神以教会为家，把教会当作他生活安身立命的所在，这个人是有福的。今天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成为传道人，成为奉献出来做全世界的工人，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把圣所把教会当作他自己的家，而且当作他安身立命的所在。很多的时候 啊，昨天我还遇见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你知道吗，周老师，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她说我要把最后三分之一的人生奉献给神，我不能再荒废了。她说你，我真羡慕你，你把三分之二的人生献给神，因为我30岁不到出来就侍奉神，如果我90岁的话，还有30年可以侍奉啊。希望不要这么辛苦，年纪大了走也走不动了，腰都弯弯都腰还上讲台，不是一定要上讲台了哈，不要这样讲道了，应该有年轻人起来。但是许多的人意识到一件事情，他的生命最有价值的应当奉献给神，过去的都不再提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这个细拉啊，细拉细了很久了，拉了很久了啊。我们再回来看84篇，不知道这样讲道是不是天下有第二次机会哈、啊。这很不一样的啊。那前一段头一个希拉之前呢，我们讲到这个作诗的人呢，对于神家，对于这个耶和华的愿语那个科目之情，为什么？我相信最要紧的，他自己呢，他所看见的，以这个两个小鸟哈，麻雀跟燕子寄情，讲到他愿意住在神的殿中，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人要赞美你。所以这句话呢，也是一个理论，为什么这个诗篇呢？许多人认为是大卫的诗篇，而不是可拉后裔所写的，因为可拉是这个利未人的后裔，他总有住在总有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可能啊。虽然他不是祭司，但是他总是利未人，还有侍奉的可能。但是大卫呢？大卫不是利未人，他不能在祭司的系统里面侍奉。可是奇妙也就奇妙在这里，如果是大卫写的话，更可以说是他越过了时代所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这样侍奉。大卫是犹大的后裔，那么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也是犹大的后裔，按着律法这个支派的人并不能侍奉神，对吗？但是大卫可以，耶稣也可以侍奉神。这个侍奉呢，就把我们从旧约那个条例啊，这个出身立位的条例中间把它释放出来，叫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来侍奉神。那么第二段这里讲的呢，是一个不同的画面啊，这个画面呢是一群动态的画面，是怎么说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前面讲呢，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这是一个有福啊，他们仍要赞美你。坐在殿里做什么呢？可以有更多机会赞美神。但是在第二段里面，他所讲的一个动感的事情是什么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啊！你就看见这个动态的这一段呢，是讲到以色列所有百姓来朝见神，那个一年三次往耶路撒冷过节的光景。那你可以想象中，以色列人呢，在旧约的时代，不是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的，他们不大有这种奢侈的可能啊。我知道在中国很多的地方，有些弟兄姊妹们要走一天的路，甚至半天的路去敬拜，很早就起来，走4-5个小时到了聚会地方。所以当然，这些一到聚会地方就不愿意立刻回去，花了这么大代价走这么远，当然要多待一会儿。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在教堂里面呢，有各种各样敬拜。如果有准备一点饭食之后呢，下午时间更是可以大量的使用啊。那这里呢，有些弟兄姊妹们，就是在有些人住得很近了啊，当然聚会很方便啊。上个礼拜我们去看这个，住得很近啊，姊妹不晓得身体现在怎么样啊。那有些人住得很远的，有时候也要不太容易聚会。所以在旧约时候，不是每个礼拜能够经常聚会的。我常常说，现在这个近代的教会每个礼拜聚会的观念，这个跟持守哈，实在是一种福气。为什么呢？就是在清教徒的时代，在美国这个初租开荒的地方，那聚会也不是每个礼拜一次的。如果你看卫斯理的日记，你就知道他经常是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上午一个地方，下午一个地方。而如果他不跑呢，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人来讲道。那我想这个在卫斯理的时代，清教徒的时代，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聚会是有聚会的，可是不一定都有人能够供应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呢，每一次当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们都很热切的聚会。你知道我们说中国教会聚会时间长啊，记住一聚3-4小时是吧？在卫斯理的时代，在清教徒时代，他们聚会也是聚 一整天的，讲道光讲道就讲2小时，1小时还太短，讲完之后呢，还要讲2个小时甚至更长，讲怎么把这个经文应用 the use of the scripture。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今天我们 这个所接触的每个礼拜有人讲到侍奉，这个不是经常的事情啊。这也是为什么卫士礼的时候他提倡所谓 lay preacher 平信徒起来讲道，给他们训练，让他们能够经常供应神儿女话语上的需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聚会的情形。那这里就讲到这一群人呢，他们到西安朝见神的光景。所以我说这里的情形，你可以想象。很多的人当一年三次要去以色列过节的时候，所有男丁从家里面都出来，可能他们带着自己的行囊，带着自己的食物，但是呢并不孤单。为什么？当他们往西安集中的时候，往耶路撒冷集中的时候，许多的人都来，一路来聚集，所以可能是聚集的会众成了大群，慢慢越来越多，越靠近耶路撒冷各地来的人越多，慢慢越聚得兴旺起来啊！这个也许他们说，以色列人常常在这个聚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山这边山那边对唱啊，这边唱诗歌，那边也跟着唱诗歌。当然，唱诗歌一路走路呢，可以提高精神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精力啊，可以从诗歌里面能够这个传递出来。这个王兰研究 neuroscience。可能知道这个 adrenaline 的功用，一唱诗兴奋的时候，这个人都有体力了，这很可能情形。但这里主要的说明呢，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不光是做事的一个人，他就想到靠你有力量，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个是神的规定，每个人一年，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要朝见神。但是如果他不肯朝见神，待在家里，他也就待在家里了。所以这里说到靠着神有力量来朝拜他的，来敬拜他的人，真是有福的。所以这是一首鼓励我们神的儿女应当正常聚会的一首诗啊。那当然，这个夏天七月的时候，吴昌这里极力鼓励啊，要去参加营会。这也是同样观念，神的儿女越聚越多越好。聚到后来呢，所以你知道吗？每次我说去聚会总有好处，尤其是大型的营会，你去了以后一定受鼓舞，因为你看见有许许多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敬拜。而这种敬拜呢，是鼓励我们灵里面兴旺的啊。我们都固然需要个人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团契在一起聚会那种光景，更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得着的啊。我那天碰见一个侍奉组的弟兄，他就他刚来这个ITS 读书的时候，他说好几个礼拜没有聚会了，心里很不舒服很难过，因为他聚惯会的，一旦不聚会心中很难过。为什么？我们需要见到弟兄姊妹们，需要认识弟兄姊妹们，需要更多和神的儿女有交通。你可以想象这些人，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可能原来都不认识，但是因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需要，来到神那里敬拜，所以自自然然成了一群能够彼此鼓励的人。Here in the second section about the Psalm 84, you see a picture of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coming to worship the Lord. And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desire to serve is so strong. Therefore, they encourage each other. And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congregating together and gathering more and more, their heart's excited. And this is the excitement we have when we come to church. And even in retreat,This is even more evident. Though the people we shall meet are not our friends usually, but it's an opportunity to enlarge our Christian views and extend into our activities to other people that we do not know. And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en I encourage people to go to retreat. And this is the excitement that we'll see. 这里讲的情形，他们经过流泪谷，所以你知道路上有许多辛苦地方。而这地方叫流泪谷，这个人走到这里都是要流泪的。因为太难走了，是不是？我姐姐有一次去中国游历，到了黄山，黄山那里有一个叫好汉坡。那我姐姐说呢，我到了这里我就知道我不是好汉，因为路太难走了，但是总算走上去。这个呢，就是说流泪谷这个地方啊，这个所以会得这样名字呢，因为这段路真不好走。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一定会有流泪谷。这个流泪谷这个字呢，圣经里有些地方翻英文的圣经翻成八家谷。你就看见西西家王的时候，八家谷在那里唱诗歌，为什么？流泪谷变成欢乐的原因。当我们克服这些困难之后，我们的心里面欢喜啊。八家巴卡这个字呢，是圣经里给这流泪谷的名字啊，可是中文没有翻出来，就照它的意思翻作流泪谷。可是从这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为什么？ 不是说眼泪太多变成泉源了啊，这个泉源当然也是从眼泪来的，可是最重要的是说在经过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你知道十字架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是不可少的，经过十字架的时候都是非常难过的，非常痛苦，非常不舒服，眼泪掉了不少，可是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走过这段路之后再回头看，那是我们泉源的，这是我们的泉源。为什么？力量从那里来，从以往的受苦经历中间产生真实的力量。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呢，叫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啊。这个小学时候我们毕业典毕业以后毕业册上，我看了很多人都到处抄来抄去，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我也抄了这一段下去，这个很好听啊，什么意思？还不懂得呢，什么叫不遇盘根立节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你试试看，你把锯子锯着锯着树根，锯到后来树根没有挖掉，锯子都已经钝了。但是这里所讲的呢，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心情的问题。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那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人生哲学。基督徒更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不要怕受苦，怕受苦的时候你得不着力量，怕受苦的时候白受苦，生命没有改变。有很多人在受苦中间充满了抱怨，所以他并没有仰望神。你想想看，你在低谷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爬山的经历，在低谷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抬起太阳都看不见的，好像是真正是，尤其到了阴暗的时候，快要下山的时候，在山谷里面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很可怕的。但是呢，不要怕，在这样环境中间，从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呢，正是神与你同行的时候，你经过了流泪谷，这个谷要变成泉源，变成泉源之地，成为春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盖满了全谷，秋雨之福盖满全谷。什么叫秋雨啊？秋雨跟春雨是收成之前必须有的，秋雨一过就可以收成了，因为急速的有很多的雨水供应，它立刻就植物长得这稻谷都熟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暴晒。所以秋雨跟春雨，这是所有耕种的人所盼望的。那弟兄姊妹们，从圣灵的经历来讲，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圣灵的恩典和工作格外显明，在我们生命中间软弱的时候格外显明。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是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所以在经过受苦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种盼望，就是说过后必有甘甜啊，这个所有一些痛苦的代价到了最后都会变成甘甜。所以他们行走，个人力上加力，人力上加力啊，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一方面是团队的，大家都来，但是每一个人都带着他每一个人个人经历来朝见神。那你记得哈拿去朝见神，当然他的特权，因为他是祭司的，他的丈夫是祭司啊，是立位，是这个侍奉神的，所以他可以去侍奉。但是仍然他带着个人的需要去，当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在这个会幕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暗暗的祷告，没有出声音，嘴唇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待啊。这个王兰要做这个家庭辅导，这个妇女在家庭中间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所以这人师母就是说了，没有找到合适人不要随便嫁，嫁了又受苦，但是受苦也有好处，叫你生命长进，是吧？所以这个哈拿带着许多的痛苦去敬拜神，他向神许愿要求一个儿子，因为他最大的羞辱就是没有儿子。但是很稀奇，当他向神求儿子的时候，他的里面受的感动，短的话说，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叫他终身侍奉你，所以得罪了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朝见神是团体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单独的经历来朝见神，个人呢、啊要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你看见没有，又一次呼叫神的名字。所以其实这篇诗是三次的祷告，第一次我们看见他起初出的名，刚开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第二个他在第三节里面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在第八节里面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呢、啊、求你留心听。特别提到雅各的名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雅各的名字？因为雅各一生的经历可以用痛苦来形容， 雅各他所有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最初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手来夺取一切祝福。他不晓得神要祝福他，他只知道夺取，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什么东西都要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哈？有些人什么都要抓的，什么东西都要抓，抓来干什么还不一定知道啊！你去看哈，有些人就是什么都要的，什么都要，什么都要，没有一样不要的，贪心的很。但是要了怎么样呢？往车库一放，从来再也没看过。哈哈，有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些在那个卖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garage sale 的人，就是买来买去买来买去，为什么？他看着好的就买，有什么用不知道，先不管。那弟兄姊妹，这是小事，但有些人的心态更是不得了，看见别人好的都羡慕，都要抓，都要抢，都要夺。这是雅各前半生的经历。等到他抓得过分了，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也抓去了，把他长子祝福也抓去了，这一来不得了，他哥哥要杀他，以扫要杀他，他就逃啊。还有个妈妈帮他忙的呢，就帮助他逃了。结果他出了巴旦亚兰，在那里整十二岁，真是艰苦的不得了啊！他向神许愿啊，这个许愿是了不得的许愿，所以神就引领他。他说：“你如果平平安安带我回到这个地方，我就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你。喂，你以为我的神啊，这个你如果给我衣服穿，赐我食物吃，这个使我平平安安回到这个地，我就献上十分之一给你。”雅各一方面是很会打算，一方面他也知道经历的神最起码的奉献叫做十分之一。雅各从此开始漂流的生活，开始漂流二十年，在拉班母舅拉班的手下，为了他的两个妻子服侍十四年，为了自己服侍六年，还没有服侍完，最后一年都不能忍受逃走，他应当服侍二十一年，到了二十年之后受不了，你明白吗？二十年都苦都受过了，如果这苦是可以受的话，这二十一年再等一等就过去了。雅各不能再忍，他说什么时候才为我自己兴家立业呢？弟兄姊妹们，但是经过二十年，神下手剥夺他，下手剥夺他，什么都没有，到最后若不是神帮助他，他就要空手离开拉班那里。这是雅各自己讲的话，但是雅各心里其实明白神对付他。最后一次神在亚伯渡口遇见他，跟他摔跤，改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你不要再叫雅各，这太难听了，抓抓抓抓什么，你要改名叫以色列，神的君王。雅各才明白神在他工作下手剥夺的意义。以后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一生平的日子137岁，那时候还没有死了，还没活完呢。他说又少又苦，又短又苦，他知道他所受的苦是什么。但是他在法老面前有没有要什么东西啊？他不再抓，反而他替法老祝福，什么样没有什么一样，没有一样东西雅各看得上眼的。为什么？他经过世面，看过世面，遇见神，什么都不要。一个遇见神的人可以有这样力量说什么都不要。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雅各的神呢，求你留心留意听我的祷告。为什么？雅各是一个受苦经历的代表者，但是在这些所有受苦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就业也好，那些以色列百姓在受苦的经历上面，他们总是追随雅各，而明白神下手剥夺使他们里面丰富，不一定外面丰富。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做一个里面丰富的人。外面的丰富，你外面的丰富没有一样能够带着走的。我父母亲常常见到我跟我说，这些东西都带不走，都留给你们了。我心里想我也带不走，将来有一天我也说都带不走，都留给教会了。我的想法不一样，不一定要留给儿女了，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所有的都带不走，只有一样可以带走，带去见主，是什么？是你的生命，你的经历，你的痛苦，你的成长，你一切的恩典都带去见主，没有一样少得了的。你说我太忙了，装不下箱子，有很多这 ITS 毕业同学，我们神学院毕业同学今天回去了，很多同学来不了 装不了，特别写信回来说啊，我留下一个这个电脑的变压器啊，这个带不走的，太重了吧，你留着用吧，或者你送人都可以，带不了。弟兄姊妹们，到主那里有没有带不了东西啊？没有，属灵的东西没有一样不会带去的，但是属地上的东西没有一样带得去的。所以这里雅各的受苦成为他丰富的生命，经过八家谷的泉源，到达了秋雨之福之地。这是神的儿女朝见神的原因，因为巴不得到神的面前去。神带领我一生啊， 而这些事情经过的事情，他们去朝见神，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把里面所有一切的生命的丰富经历痛苦都带去，在神面前成为欢乐的时刻。求你灵犀留心听希拉。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作诗的人是，如果他用小鸟寄情的话，他更是这批朝圣者中间一个重要的人物，有影响力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拉的会议还在圣殿里面这样侍奉，因为这里说可拉的会议是交给领长，是在圣殿里面唱的，会幕里面唱的。第三段，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的受膏者的面。这里提到受膏者的面，当然你很容易想起这是大卫啊，大卫的子民很爱他，常常为他祷告。但这里呢，如果是可拉后裔写的，他可能不一定指大卫。那这是指什么呢？遥指那一位受膏者，因为大卫自己也知道神应许他的后裔得着一位真实永远的君王，永远的受膏者。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墅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里也是帐篷，神的帐篷跟恶人帐篷，恶人的帐篷就是我们自己的帐篷。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是不大明白的，我们总认为自己还不错啊。可是呢，真正认识自己的人，这里讲宁愿住在神的院宇中一日，不愿在他处住千年。为什么？因为完全不同的对照，这个其中相差太远啊。一个真正，当然我们讲到住在神的院宇中，从今天的经历来讲，就不离开神同在的范围。你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西面，对吗？还有一个叫做亚拿，这两个人呢就始终在殿里面，他们住在神的殿中，他们就在这里侍奉，就在敬拜，不愿意再回到以往的世界里面去。当然这里面的不同是什么呢？有些人住在殿中，但从来没有想到觉得殿中的可爱，像以利那个老祭司，他没有觉得殿里什么特别，他摆了一张位置，自己坐在那里。神的会幕中间居然有一张以利的位置，因为以利年纪太大了，他们给他一张椅子坐着。但这个作诗的人不是想要在殿这个耶和华的院宇里面有个自己的位置，而是希望住在他的殿中，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年。还是我们里面内心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宝贵神的同在，你就知道这里作诗人所讲的经历。其实不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而是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在这里有神的范围，在这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另外诗篇上说，这里有神所命定的福要降在锡安山。所以这种观念、这种说法、这种智慧所表明的，强烈的突出的显明，这个人知道神的同在是一切，在这个神同在的范围里面，一切一切的一切。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在哪里啊，到圣殿去找他；神在哪里啊，到会幕那里，神一定在那里啊。当然从事实来讲并非如此，可是从灵里的认识来讲，这是对的。所以到哪里去找神呢？在教会里面。到哪里去跟神的儿女交通啊？在教会里面。那这里呢，诗篇84篇也有人把它当作一首教会的诗，因为这里所讲的都是教会的事情有关系的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圣殿是有人看守的，因为圣殿呢并不是防什么小偷啊，没有人到圣殿来偷什么东西。而在圣殿里面看守的时候呢，是像祭司一样，他有经常一天三班。为什么要维持圣火不熄灭，要维持灯光不暗淡，要维持至圣所里面圣所里面那个香不断的焚烧啊，陈设饼一直摆在那里。所以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的，当然还包括劈柴挑水这些事情必要的啊。所以在圣殿里面是有人管理的。那今天我们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需要人管理，而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管理呢其实是很简单，但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叫神儿女的生命得到造就。那你在以色列那些祭司啊，看管圣火不容它熄灭，为什么？这是圣火从天上降下来的，人不可以用自己凡火来点。这是什么？讲到圣灵在教会里面，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眺望对于他的神的认识，对于神的爱。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火是靠祭物维持的，但是呢在没有祭物的时候这个火呢靠柴火维持。这个柴火这个劈柴挑水这些事情啊，如果水火太大了要把它稍微浇小一点，用水都有用处的。 所以这个维持圣火，维持祭坛上的火有很多的讲究。然后呢，你看这个在灯台上面点的火，也是灯台呢烧烧烧，它芯子太长了，就烧的火会很猛，会烟，就把它剪掉。如果呢这个火太小了，要挑一挑，把芯子挑旺一点，这都是祭司所很有分寸的。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女有些时候太过热情了，要把它砍一砍啊，自己意见太多了，火头冒出来有烟味，这个有侍奉有经验之了，要把火剪一剪。所以有些时候侍奉主任很为难，不愿意伤到弟兄姊妹们，但是知道弟兄姊妹们肉体太强了，一定要剪除一下，不能让它泛滥的，因为对教会不好的，对全教会没有益处的。但有些时候呢，你又不能剪太多，剪太多它要熄灭了，你跟他骂他两句他不干了，他垂头丧气，他不侍奉了。所以要眺望一些，要鼓励一些，这都是祭司们所做的事情。那这个写诗的人是不是祭司我不晓得，但他说我宁愿在耶和华的殿中看门呢，啊，这个看门是可能是最外面的工作，越里面的工作越是难做越尊贵的，啊，所以有不同的工作在教会中间呢，有不同的服侍。他宁愿在愿意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刚才说了，恶人的帐篷，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帐篷，那里面住的是个恶人，哈哈，就恶人的帐篷这样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活在自己里头，活在天然生命里面，活在肉体里面，不认识神，结果就是毫无价值，就做事的人很不一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为上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个耶和华是日头呢，主耶稣自己也讲，耶和华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是公平的。你不要以为上礼拜我们讲一篇清新的诗篇，你不要以为神不认识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般人都有的恩典，神接受，神给人所有的恩典，人接受神的恩典，不分不靠不按照我们的情形，不按照我们的能力，不照我们的好坏，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啊，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公平的。而且在这些所谓 prevenient grace， 在神公平的恩典之下，人都应当悔改，人都应当回到神面前。所以这里讲到的情形呢，又回到这个作诗人最早的时候讲到他对于神殿宇的羡慕，啊，但是他说不仅是日头，又是盾牌，盾牌是保护用的，是日头也是盾牌，我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谓行动正直，就是他们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要求，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他的诫命中间，是要叫人经历他的一切的荣耀。所以这些人呢，是明白神的旨意的。I'm just about to finish the psalm, and the third stanza, third section from verse 9 to 12 talks about again the original topic that the psalmist likes to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abernacle. And the reason is, he said, it is much more blessed to live even as a doorkeeper. Of course, we know the temple doesn't really need a doorkeeper.But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you do in the temple, and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serve to help the people of God to grow spiritually. And all of these, from this psalmist's point of view, reflected his desire to be really close to the Lord. And we said often, and I just said, the enclosur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urt speaks about the presence of God. God's presence is evidently here. So,when the psalmist says about he likes to live in a temple, he's really drawing near to God. And this ought to be a good encouragement for all of us to be close to God and enjoy His goodness. And here in this 11th verse, he says he has not left anything good that he doesn't hold back anything that he doesn't want to disperse to his people, to those people who walk uprightly. So by walking upright,we show a desire to follow God. And by following God, God's goodness, nothing will be withheld. 最后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里他讲说，真实的住在殿里的人，那些心态是依靠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篇诗篇成为教会的诗篇，因为它跨过旧约， 直接说明新约我们在教会中间神的儿女也一样可以经历这个神同在的恩典和祝福。一切的侍奉，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主的同在。所以从这篇诗篇教导我们怎么样爱慕主、羡慕主。耶和华的愿意居所何等可爱，盼望我们每个人对教会都有这样一种充满羡慕的感情。因为在这里神的祝福、神的慈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最后一句话回到一个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何等有福。这里一共提到三次有福啊，最后一次讲依靠他人有福，住在殿宇的人有福，行走朝见神的有福，依靠他人有福。愿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依靠神祝福的人。我们没有时间诗歌回应，我们先祷告好吗？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就请这个祥宗再来报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见证你的恩典和你的权柄能力，为了耶老伯受洗我们感谢你。求主保守他前面的路，主啊，用诗篇84篇的话激励每一位神的儿女，叫我们羡慕做一个住在神的家中的人，住在神同在里面，又叫我们个人能够靠着他的力量，靠着你的力量来朝见神，作为一个有福的人。最后我们做一依靠你的人，叫我们一生充满了祝福。主啊，每一段的诗篇都教导我们敬拜思想，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当如何与你联合。主啊，在这些教训中间求你教导我们实行出来，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叫我们真正的爱慕你，抛弃地上一切所有可能看得见的，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带走，但是我们先能够丰丰富富来认识，来见你的面，有一天我们进到你的荣耀里面。所以再一次求你祝福教会，祝福弟兄姊妹们，让每一个人都得着力量，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走着正直，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福给一切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愿意有份成为这样一个人。愿主常祝福你的教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我父神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